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半岛电视台引述伊朗外交消息人士指，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报道并不属实。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预计可在未来48个钟头内达成，谈判已经踏入最后阶段，只要过程没有第三方干扰，就有望随即发表联合声明。伊朗口中的第三方，外界相信是指美国。据消息指，一份重开海峡的草案协议已经由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敲定。这份草案还等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最终批准。协议会不会成事，几时达成，暂时都未知道，要等以哈拍板。以下人在哪里还是未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接受国家电台访问时说，和穆杰塔巴沟通很困难。不过对方存在是伊朗维持进程的力量来源，无人知。推翻协议的角色由强硬派负责，伊朗总统就负责谈判，这个是摩萨德情报所讲。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据报已经接掌权力，消息指权力由穆杰塔巴交出。而今日呢，雅希迪再次明确了伊朗的立场，他指龙叔友和核武问题都不会讨论。他说伊朗会为国家安全继续研究核武器，只要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拥有核武器，一旦美国和以色列解除武装，伊朗亦都会解除武装。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重开，关键在于美国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履行承诺，包括停止打击、解除封锁以及撤销伊朗石油出口豁免。这个讲法来自接近伊朗谈判小组的消息人士。外界认为这个是伊朗首次摊牌，伊朗表明一定要制造核武器，令最终协议可不可以签署还是悬而未决。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多个关键问题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协议预计不会短期内达成。不过美国财政部在今日取消了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制裁，将伊拉克航空公司的飞机和两架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飞机由特别制定国名单里面移除了，但是对伊朗的整体制裁措施依然有效。而在谈判期间，伊朗已经是先发制人了。据法尔斯通讯社的初步报道，伊朗今日对巴林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这个是近两个礼拜以来对巴林的首次袭击。而美军这边亦都有新的战备动向，有多架美军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正式降落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这个部署显示，美军正为可能随时爆发的大规模空袭进行最后空中补给安排。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发文指，美国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期间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5号已经重新引渡48艘商船。除此之外，今日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苏曼里的居民发出了疏散警告。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协议为由，向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空袭。另有传闻指，以军遇上真主党设置的路边炸弹，12人受伤。一条位于黎巴嫩南部长达数十米的地下隧道已被以军第91师摧毁，隧道内边发现武器库，有发射器和数十枚火箭弹。行动先由军犬开路侦查，其后工程部队在地面受控爆破地下军事隧道。中医机密文件今日由德国南德日报传出，文件显示伊朗今年3月底曾经计划向中共采购400套 坚强式防空导弹系统，并已派军事技术人员到中国接受操作和维修训练。仲未出场，一出场就是巅峰。有网民爆料指，习近平的国师金灿荣在国内社交媒体公开声称，中共已经向伊朗提供尖端武器，并说伊朗的事远远未结束。这个言论被指证实习近平曾经呃了川普。伊朗被形容为压上全部筹码豪赌。华尔街日报分析指，伊朗在同川普较量期间，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最后亦都最重要的战略筹码，希望迫使川普接受他们条件，避免日后再受美以军事打击。不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俄乌战场另一边亦都不太平。川普今日警告，伊朗如果不把握最后达成协议的机会，美国就会向伊朗发动重大打击。德国机场经验携带炸弹的无人机和飞机空中擦撞事件。德国安全部门认为，俄罗斯是爆炸无人机袭击的幕后黑手。事件被当局列为疑似攻击，反恐调查已经展开。德国莱比锡机场4号深夜有不明飞行物体出没，其后停机坪发现一架带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停在4架乌克兰运输机旁边，另一架无人机就是空中和 DHL 货机擦撞，货机最后迫降在德国中部机场。另外，路透社今日独家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证实，一支焦先导弹部队已经开始秘密部署到俄罗斯西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首次获焦先以成建制导弹作战单位直接支援。有关俄乌战争停战的秘密非正式会谈，原来7月已经在维也纳举行，消息由彭博社报道。听闻欧洲和俄罗斯前高级官员曾低调讨论日后和平谈判的可能条件。西方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法国外交官韦蒙、前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埃德勒，以及前英国国家安全顾问蒂姆·巴罗。而与普京政权相关的代表身份就没有公开到。这件事说明了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都已经为未来谈判的潜在框架做好了准备。
美国总统专机经传空域安全事件，据《华尔街日报》与路透社等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4号搭乘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起飞时，周边空管人员而因未落实安全协议终止商务航班，导致与从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曾短时间过于接近。美国联邦航空局后正式对此展开调查，白宫就强调川普全程未陷入危险。美国联邦航空局5号证实，根据其初步安全审查，海军陆战队1号和这架客机之间一度出现间隔丧失。按照规定，机场周遭飞行器应横向保持至少 1.5 英里，垂直保持500英尺的安全距离。亦在同一日，美国加州警方发表声明说，在川普总统抵达洛杉矶高尔夫球场之前，一名持枪男子现身高球场，似乎在监视安保部署情况，已被当地警方逮捕。警方在男子的裤袋和汽车内查获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及更多弹药，随后还在该男子的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盒等，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簿和两部无线电设备。目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亦使这两起事件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白宫记者爆料，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由中共政府收了几百万美金，用来刊登一些扮成正规新闻的中共宣传内容。这些由北京资助的文章歌颂习近平，还鼓吹中美关系要更加紧密。这些文章到现在都还可以查阅到， 白宫记者拿塔利温特斯在调查揭露，很多间西方主流媒体都收了中国日报这一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的报刊比的大笔款项，用来刊登中国观察、专栏和品牌内容。单单在短短六个月入面，相关款项就包括了比时代杂志的70万美金，比金融时报的292,878美金，以及比洛杉矶时报的272,000美金。类似的安排还延伸到外交政策，今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侯斯顿纪事报、西雅图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太阳哨兵报。这些由北京资助的报道一向都是赞扬习近平，还倡导中美关系要更加紧密，将中国政府的观点包装成合法新闻。当中很多文章到现在都还可以在网上查阅到，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构成了不当的外国影响力，实质上是容许中共的宣传内容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名义刊登。这些揭露事件再次引发呼声，要求美国新闻界在付费内容方面提高透明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全网焦点落在中共近日公布的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网上对此议论铺天盖地，有人认为是中共锁国的前奏，亦有人形容中国全民将进入边控时代，亦都有人指中共怕有能力者离开。一名网传属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内部公安爆料指，新规会为中国人出入境设下多项限制，并定于9月15号实施。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可被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新规有咁列明。新规定入面多次使用了可能这个词，中国人因为官方可能的推测就会被禁止出境。过关嗰阵，任何准备出境的中国人都可能突然被依法告知不可以离境。中国人在境外若有被指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利益的行为，翻国之后同样可能被禁止出境，一切由他们决定。一份自称我是出入境总局内部人员的爆料，由加拿大知名华人博主老登在 X 平台发表。这名公安人员爆料说，新规定是逼不得已，如果不推行，那资金和人才还会继续走，而且走得更快。他说经济将内崩，维稳压力加剧，不少人外逃，若果不封死国门，中共只会更快垮台。从宏观来看，这名公安说，中国经济自疫情开始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他说改革开放数十年积累的惯性，当时还是即使日子越来越难，还会顾同体面，敢于做样。现在很多人想尽各种办法转空子，找各种关系去外国，同时呢外资撤离，外贸下滑，不少世界500强驻华企业都执笠撤走了，外汇就崩溃了。爆料公安又指，中共很多承诺未能兑现，失信多了，美方亦不买账，贸易战、科技战等接踵而来，美国再联同盟友围堵封锁，令中国经济彻底崩溃，中共被逼到没办法，只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将承诺分期兑现。爆料还提到，近日疯传话入了籍的日本华人被强制恢复中国籍的事件，而这名公安亦都表示，据他观察，日本人强制恢复国籍事件不是偶然。今年呢，他本人亲眼见到的档案已经不止100个，而且还是处于一个加速的趋势。爆料是不是真实，我们无从核实，但是所讲的情况和中国国情是相符的。新规定推出之后，墙入面的人人心惶惶，因为新规定将权力全线下放，以前你可不可以出境是公安话事，现在或者一个单位、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就可以话事，那或者会引发腐败、报复等不少问题。有消息指出，最近呢有好多名来自湖北、河南、内蒙古等地的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部分公立医院要求员工上交护照，还有港澳通行证，即使是私人出国或者去港澳旅游，员工都要先经所属单位审批。还有一个爆料很有意思，新规定说是限制去高风险国家，按理来讲去中东、俄罗斯、乌克兰是高风险国家，那他就不理，但是如果你是去日本，警察就会劝你不要去，理由呢，日本是高风险国家。 公共重点劝樱花盛开的地方，炮火连天之处反而没人劝。看来中共定义高风险并非看有没有导弹，而是看你去哪里消费。至于日本，近日亦有一宗具争议的事。东京大学几日之前宣布对一名60几岁的教授进行了处分，而原因呢并不是他学术造假，亦都不是他泄露了资料，而是他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网站的原始码入面静静嵌入了六四天安门这几个字。根据报道说，普通浏览网页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些内容，只有查看网页原始码才可以发现。东京大学认为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招生工作的公平性，因此决定对这名教授进行处分。
民间武装力量因一场海空大搜捕而传出。西平县近日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位于河南驻马店。案发之后，当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过了几日，截至北京时间8月5号下午，网上消息说嫌疑人夏富刚还未被找到。根据海外社交平台流传的消息，中共出动了很多人马，布下天罗地网，大批武警队员聚集在河南参加搜捕行动，军方亦都派遣了武装直升机去助阵，持续扩大搜捕范围，简直就好像一场小型内战感。嫌疑人始终未见踪影，搜查至今已经历六日五夜。网上不断出现一个疑问，这样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嫌疑人的踪迹？网传国内媒体平台相关影片的留言区都翻晒车，大家都称夏富刚做英雄，部分网民甚至公开表达对嫌疑人的同情。网上更加传出有村民在田边留低饮用水和食物，希望夏富刚避过搜捕。有网民指地毡式搜索五至六日仍无发现，相信当地民众保护夏富刚并且掩护他离开。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渐具开展地下武装活动条件。民间有高人，前有呼兰大侠，今有西平大侠。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名刑事案件嫌疑人会在部分网上讨论入面获得同情？有分析认为，公众关注的已经不单止是一宗案件，而是案件背后长期存在的基层矛盾。社会矛盾因而不断积累。有分析指，农村地区的村务管理、利益分配、土地问题和基层权力运行长期欠缺有效监督。任何重大事件都可能成为情绪集中释放的窗口，当公众已对基层权力和司法程序失去信任。另外，在河南西平案件发生之后没多久，8月4号江西遂昌横立山又发生了一宗罕见的袭击案。被害人身上有个窿，网传嫌疑人当时持枪。中共最怕的正在民间武装力量开始冒起的苗头。分析指出，持枪事件尤其反映这一点，两宗案件罕有地显示民间对抗力量成形，目前嫌疑人匿了入山，还是杳无音讯。民间有人持枪可能并非空穴来风，部分军用武器正经网上销售等渠道不断流入民间。中共中央军委7月28号联同六部委发通告指，有退役军人在网上和线下公开售卖涉及军队退役的装备、武器等同持续分发到市民手中。原中国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节目中咁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中共军方反习派所做。大量武器由中共军队流出，是过去不敢想象的事。胡力任说，中共近期内斗疑似异常激烈。有分析指出，如果民间持枪规模扩大，民间兴起的将是用来推翻中共的庞大武装力量，而不再只是反习问题。8月5号网传影片所见，民众进北京要排队逐一接受盘查，亦需持有通行证，仿佛过边境。分析认为，细飞机撞了中国砖之后，习近平更加怕了。近日，中共公布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资金和人才走得更快，新规是迫不得已。网传由中共国家出入境管理局一名内部公安爆料，他说经济未来内崩，维稳压力加大之际，如果不封死国门，中共会更快崩溃。新规问题看来已非常严重。分析人士认为， 边控管理权会变成一个黑洞。最大问题是民众根本不知道几时被列入黑名单。不少的旅客在中国只选用不再有个人隐私或其他敏感资讯的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和电脑。美国驻华使馆8月5号再次警告，因中国流动网络没有隐私保护。意思即是去中国旅行要做足万全准备。不过话是话，现在还有哪个敢去中国？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将镜头转移去海关，看一个令人心都震晒的真实画面。一家人排队通关，爸爸妈妈都过了闸口。这个时候是统警报突然响起，最后一名成员禁止出境，因为躲在背后的超级 AI 发现你们踩中了北京设定的红线，就是一家人里面必须留下一个。这个是场外最新传出的爆料，中共出入境新规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两日了，今日不讲具体条文，只是讲刚刚爆出的两件最深噏的关。第一，全中国的护照都被纳入一个超级 AI 系统。第二，系统会根据你的职业、海关关系甚至家庭成员自动帮你的出境风险评分，其中一个规则就是一家人必须留得一个在国内当是抵押品。中共费这么大周章，难道只是为了拦住几个中产？其实在短短几日内，中共连下了五道指令，布下天罗地网。第一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出入境新规，第二道就是8月1号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表十五五发展规划，要在产量大县建设约1000个县域分发中心。60岁以上的朋友一听供销社这三个字就明白了，那个就是统购统销凭票吃饭的年代。美国南加大学教授谢田对新唐人分析说，这个是为备战，一旦打仗或者政权出问题，一个全局控制的粮食系统最有利于战争动员了。不单止是这样，中共第三道指令是在7月31号宣布展开为期一年的加深数克除恶专项斗争，刀刀向内打掉保护伞。中国很多黑社会就是地方官员养的打手，数克除恶其实既是削平地方山头，又没收地方财富，为期一年，正正是为21大清场。网上流传的一段影片内容震撼，银行问你卡上面的钱哪里来的，如果答不到账户马上冻结。影片里面讲了一个客户，马来西亚的物业卖了3000万，钱刚刚到了香港的户口就被冻结了。银行不是问你今日有没有交税，他问你买这间房的钱怎样来的。这个就是中共第四道令，资金来源倒查10年。第五道令是 X 平台 Fundings 爆料，国内做外贸的朋友最近申请外贸 VPN 续约被拒，做生意的通道都截断了，难道是备战先少？人、钱、粮全部都严控，对海外的华人来讲，这个剧本值得警惕。你在美国或者日本过住安稳日子，突然有一日国内的父母被边境控制了， 然后有热心人暗示你，是不是应该回来将这事讲清楚呢？或者是不是应该将海外的资金转回来呢，支持一下国内建设？被这一张网困在国内的几亿人面对的又是什么呢？这几日黑龙江、辽宁到四川、湖北，半个中国都浸在水里面，哈尔滨水浸到腰，宜昌三峡30年一遇洪水。李盛鹏警告，40000多座过期水库是悬在14亿中国人的头上的计时炸弹。水利部长李国英自己交代过相关情况，他说截至2025年，全中国现有94877座水库，80%以上就起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亦就是大约进前后运作超过50年，42000座，超过60年的21000座。中国水利部门定的设计寿命是50年。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2011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中国有98002座水库，15年过去，新水库一直在度兴建，总数反而变成94877座，15年少了3125座，拆了、冧了，官方都没有解释过。水利专家王维乐说，15年少了3000多座，而没有任何官方讲法，这个不正常。值得回忆的是，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缺堤，相当于40个西湖的水倾斜而下。官方说26000人罹难，不过几个政协委员披露的是23万。美国探索频道将它列为全球人为技术灾难第一位，切尔诺贝尔只是排第三。中共有钱给几亿人的每一本护照，建设 AI 档案比你自己更清楚你去过哪里，就拿不出一份公开文件告诉你，你家上游那座坝是哪一年修的，还能够撑几多年。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无人机模式已经正式被美军搬到来台海，可以这样讲。另外呢，传出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在评估它的战术核武器的选项，这个是针对哪个的呢？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是在今日4号报道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取得大约10000架可以执行攻击任务的小型 FPV 攻击无人机，这个亦都将会将这种低成本高精度的武器正式下放到基层部队单位去，这个亦都可以令前线的这些小部队具备这种自主侦察还有即时打击的能力。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面， FPV 无人机它既能够提供即时的战场的第一手影像，同时呢亦都可以带着炸弹直接去摧毁装甲车、工事以及人员，成本就远远低过传统的这些导弹的价值。另外在近期呢，我们看到澳洲的叫做汤斯维尔训练区的测试场上，美军就操作着这个无人机，成功引导无人机命中了大约1英里之外的模拟装甲人员运送车，亦都可以显示出这种低价低成本的空中火力已经开始真正交到在美军的基层指挥官的手里面。它相比于过去这种必须要逐级申请炮兵或者是空军支援， FPV 无人机呢，它是可以由前线的部队直接携带，携带方便，操作亦都很简单，所以发现目标之后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发动攻击呢，这个等于是大幅缩短了发现以及打击的时间。而这个亦都反映出我们见到美军的作战理念正在度由依赖之前这种昂贵的炮弹平台，然后呢还有这种集中火力开始转向分散部署，小部队具备这种精准杀伤力能力的这种转变。而这个转变呢亦都是同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高度契合。而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台海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呢，美军呢可以将这些小型部队分散部署到印太岛链的据点，然后利用这种 FPV 无人机去监视海上的目标攻击，可以监视这些攻击登陆的部队等等，并且呢可以协助反舰导弹去锁定敌人的这些军舰，然后呢降低基地或者是大型平台遭到一次性摧毁的风险。 另外咧，今日仲传出一个大消息啦，就系 NBC 咧引述五角大楼人士嘅话报道话啦，而家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嘅副部长科尔比咧，佢正起草一个新嘅美国核战略，就系喺研究，例如喺美国同中共与俄罗斯之间真系爆发地区冲突嘅时候，咁样美军可以动用短程战术核武器嘅呢一种可能性，亦都系一个重大嘅美国军事核武调整。而呢个新方案咧，将会更新喺危机期间提交俾总统嘅核应付选项。咁嗰个例如就系试图想喺防止呢种常规战争失控嘅时候，避免中俄利用美国对呢种核武嘅克制嚟取得优势。咁嗰个有西方情报就认为话咧，中俄嘅军事合作其实一直喺度不断深化。咁嗰个中共亦都被指喺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仲有啲咩武器零组件等等，并且咧用呢啲嘢换取一啲防空导弹以及核潜艇技术。所以分析认为话咧，美军系正将喺俄乌战场嘅教训经验转化为一套面向台海与印太地区嘅全新战争方案。
接住解码一场冒硝烟嘅财富洗劫，讲出嚟有啲意外嘅系，远在巴黎嘅奢侈品巨头爱马仕老板，而家最关注嘅情报，竟然系中国菜市场里面嘅猪肉批发价。几日前，爱马仕公布第二季财务报告，明明业绩平稳，股价就一日之内插水超过11%，创下两年嚟嘅新低。全球分析师都在关注爱马仕的前景，结果执行董事长杜马斯说了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话，他说最关键的指标要看中国的猪肉价格是否回升，卖顶级手袋的为什么会看猪肉价呢？因为这位法国老总摸透了中国社会，杜马斯解释说，在中国猪肉是宴席和餐厅里面最常见的食物，所以猪肉价格是衡量庆祝活动的最好指标。换句话说，猪肉是衡量中国民间预期的情绪雷达。现在中国猪肉的批发价已经跌穿16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年吃了7亿只猪的国家，上市猪企去年还能够赚将近140亿，今年上半年就亏蚀了183亿，这个说明喜宴正在大规模消失，老百姓对未来悲观，爱马仕的营收超过四成来自大中华区，中国人的酒席没了，它的股价自然就跌了。不过肉价只是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喜欢买奢侈品的中产就快被中共全部歼灭了。微博一段贴文精准解释了中共的整套阳谋，消灭中产共有三计，第一是印银纸，第二是税制改革，不过这两招都影响太大了，会动摇政权。中共用的第三招是给你所谓的机会，告诉你房地产有机会令你背上30年楼宇按揭，将流动资金全部锁死在水泥入面，告诉你股市能趁低吸纳，将你变成大闸蟹，告诉你股权投资有机会，理财产品防通胀，结果连环爆煲直接清零。最狠的是这套连环计走完，你倾家荡产还只会怪自己投资眼光不得，不会怪政府，你每日为了还债拼命加班，连抱怨的气力都没了，这个社会亦就和谐了。这个就是中国最近几年的缩影，走到今日社交媒体传出的现状是上海顶级的恒隆商场，这个夏天冷气开一阵就闩一阵，因为要节省电费，以前男士用30元剪头发，现在排队去10元的快剪店。有餐饮老板说，一个熟客告诉他自己被裁了，自己的弟弟亦被裁了，身边亲戚大部分都失业。老板说，我的顾客都失业了，我的生意怎会好啊？广东一位打工仔在小红书上感叹，忙到都不想说了，只是想放空。不过想一想，现在有份工作已经是感恩了，身边的朋友不是已经被裁，就是等被裁。下面几百条留言排着队诉苦， 以前放工行街睇戏、唱歌、食烧烤，而家半条街嘅铺面都喺度转让，中产同工资被收割干净啦。咁富豪呢？有人话我早就将资产转移咗，手握绿卡，钱放喺开曼群岛，中共搞我唔掂嘅。接落嚟呢个真实故事会令你明白中共有几恐怖。X 平台上一篇贴文话，自己一个朋友是投资人，长住美国，不过仲有中国国籍。他一年之内已经在中国补了两次税，但是最近又再收到中国税务部的电话。这位投资人解释，该补的税我早就补完了，电话那里只是反问了一句，你真的有必要这样吗？紧接着对方将这位投资人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一个一个报了出来，精准到少数点都有啊。那一刻这位投资人才意识到，所谓的境外保密账户在中共眼里面根本就是全透明的。为什么查得这么精准？因为全球金融账户的信息自动交换机制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在海外开的户口、买的保单、设的信托数据早就传回北京了。中共不动手，只是在这里等最缺钱的时机。现在开始收网了。7月24号中共下发新规，历史上第一次将富豪的离岸家族信托纳入征税，税率高达 20%，而且要倒查到2023年，只是给90日期限，不交的就按逃税处置，巨额罚款，判刑未来可期。离岸信托以前是富豪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京东上市前，刘强东将价值超过333亿的股份摆在离岸家族的信托。马云、刘东强、雷军名单长到数不到，现在这个最后的防线都被粉碎了。这个新规里面一条专门针对海外华人，就算你已经入籍外国拿到绿卡，只要你的主要经济利益还在中国，北京照样可以找你收税。普天之下皆党友，从建政第一日起，中共就是这样做的了。背后的动机不单只是要你的钱那么简单。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上揭开中共核心逻辑。第一，中共不希望百姓有钱，因为人一有钱就不听话了，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企业家看来是开拓生存空间，在中共看来就是想打破体制。第二，中共缺钱，做航空母舰、核潜艇、台海军演、一带一路，收买各国政权，哪一样不需要大笔资金啊？从富豪到打工仔，百姓的账户上消失的钱最终都变成了对准台湾的导弹。爱马仕老板留意住猪肉价，其实亦不是经济指标，而是中共抽干财富转向战备的信号。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先至啱啱发出危险警告，战略剧本已经在台海上演了。过去24小时入面，两股力量同时夹攻台湾，在空中17架共机出动，12架突破台海中线。在政坛，一份和平统一议案已经摆在台面了。从今日起，台湾汉光42号实兵演习正式进行，10日9夜不间断，召集超过5000后备军人。台湾军队首次在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上进行阻绝演习训练。无疑的是，共军一旦在百里抢滩成功，台湾军队应该怎样阻挡共军沿淡水河口直冲台北政经中枢，这个将是最后的肉搏战。中共故意在演习前一晚出动17架次的军机绕台。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说，这个不是第一次，我们不会因为中国骚扰就中断演习。不过问题是， 台湾军队能不能够防得住岛内的政坛暗流呢？前一日，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提醒共军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就是攻台行动的预演。白皮书还写明，中共对台湾既唱红念亦扮白念，军事上极限施压，同时促经济往来走温和路线，目的就是撕裂台湾社会，令赖清德政府陷入孤立。这两日这套剧本已经在台湾岛内上演了。7月27号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投下震撼弹，要求党中央商讨两岸和平统一的论述，说要趁着台湾现在还有筹码，尽快想清楚怎样保住生活和经济利益。这份议案没有被驳回，还被送入了智库，智库公开回应说和平统一符合党章。这套讲法听起来似乎为台湾人着想，不过资深媒体人黄伟汉直击要害，他说到底是要怎样统？第一种叫华统，台湾统一中国。黄伟汉问国民党，你打得赢吗？定是靠三民主义感化中共？第二种叫被统，台湾变成共产中国的一个省，全台湾有几多公民愿意被统？第三种互统，两岸在制度上融合共存。黄伟汉说，国民党党章第二条写得很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你只要接受了共产制度就是违背党章。明居正教授说，可以跟中国统，但是跟中共统就不得了。将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讽刺意味浓。邻国日本在国家防卫政策中明确拉响警报，中共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而被共军日夜挑衅的台湾竟将和平统一摆在台面，还自以为手上有筹码。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总统川普4号晚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进行了一整天谈判，双方沟通非常良好，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川普亦警告，如果他们伊朗又缩回去，他们就会被狠狠打击。美媒 Axios 披露，目前正在谈判中的伊朗和阿曼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将不对过境该水道的船只征收过路费或服务费。消息人士表示，根据伊朗和阿曼已磋商数日的提案，进入海峡的船只将在德克兰的协调下使用最靠近伊朗航线，而驶离时船只将使用最靠近阿曼的航线，由马斯克特进行协调，各方并将在30天内合作清除海峡中央航道水雷，完成排雷后，中间航道将依据阿曼和伊朗后续协商的永久机制开放双向船只通行。随后美联社引述区域官员的讲法，伊朗和阿曼已敲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草案，正在等待伊朗最高领袖批准。基辅独立报报道，德国莱比锡哈勒机场5号凌晨发现，一架乌克兰大型运输机 AN-124 旁边出现了一架经改装的无人机，且无人机内还有引爆装置，机场为此一度紧急暂停所有航班。警方随即派遣拆弹机器人到场，将可疑装置引爆。警方还说，因为跑道关闭，一架货机放弃降落时又被另一个不明飞行物撞上，货机只是轻微受损，最后安全降落在汉诺威机场。 德国画报将此事形容为疑似攻击，并指事发时该机场内共有四架乌克兰货运飞机。美国总统川普四号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起飞时，周边空管人员而因未落实安全协议终止商业航班，导致同华盛顿列根国家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曾短时间过于接近，美国联邦航空局后正式对此展开调查。白宫则强调川普全程未陷入危险。美国联邦航空局5号证实，根据其初步安全审查，海军陆战队1号和这一架客机之间一度出现间隔丧失。台海局势持续受到关注，台湾年度汉光演习8月5号正式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演习首次在南北地区进行后备部队全旅动员，演习重点包括首次阻绝淡江大桥演练、海上反封锁护航、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测试。值得注意的是，预计今年参与的美方人员进一步增加，台美防务合作正逐步走向公开化和制度化。与此同时，中共亦动作频频，5号下午澎湖渔民全程目击在七美西南24海里处有5艘中共军舰列队航行，其中有一艘白色疑似是中共055型大型军舰。由于24海里属于主权领海的模糊地带，中共挑衅的意味浓厚。面对台海局势的持续升温，美国亦正在调整印太作战思路。据 CNBC 引述5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正在主持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该战略强调在同中共或者俄罗斯爆发地区冲突时，可能动用短程战术武器。另外，《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得大约10000架可执行攻击任务的小型 FPV 自杀无人机，并将这一种低成本高精度武器下放到排班等基层一线部队，使小部队能够自主侦察并立即发动精确打击，从而提升印太岛链同潜在台海冲突中的作战能力。俄乌战争证明 FPV 无人机兼具侦察和精准打击能力，可直接摧毁装甲车等目标，成本却远低于传统飞弹。美军因此加速导入这一项战场经验，近期已在澳洲演习中完成实兵测试，由陆战队操作 FPV 无人机成功命中无刺敌军装甲车。报道指出，这个是美军近年来最重要的作战观念调整之一，从依赖高端平台和集中火力，转向让小单位具备有机精确杀伤能力。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前线部队可利用 FPV 无人机监视海上目标、攻击登陆部队，并协助反舰飞弹锁定敌舰，提高小部队独立的作战能力。除了美国，日本政府正考虑在自卫队的指挥和管制体系中部署多套美国人工智能系统，以便在进一步和美军整合行动的同时，能够做出更快速的决定。日经亚洲指出， AI 系统将成为日本未来五年推动防卫能力转型以适应新形态的战争核心，细节将在预定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前定案。美国 AI 开发商候选名单包括 Maven 系统和 Lattice 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3月间指出，先进的 AI 工具可将过去需要几小时甚至几日的流程缩短到几秒钟。另外，日本亦计划在境内 建立支援这些系统所需的资料中心等基础设施，以建造能处理海量资讯的安全系统。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来美国多州爆发反对兴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的抗议活动，导致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被推迟或者中断。美国总统川普4号在加州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指控，这些抗议活动背后是中共在煽动。川普说，边个赢了 AI 竞赛，边个就赢了 AI 领域， AI 比网络更重要，甚至比过去几百年发生的任何事都重要。川普指出，那些比我们制造麻烦的社区，很多人认为都指向中共，中共不希望看到这些，他们用了很多钱来美国宣传不要建设，因为我们在 AI 领域已经超越中国。川普警告，拒绝这一类计划的社区犯了严重错误。他说，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批准了，事实上这个是我的主意。与此同时，中共商务部5号一口气发出4项涉美公告和布令，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官方随后坦承，此举是针对美国而来，并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对此，南洋理工大学拉诺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刚受访时指出，中共没有制出稀土管制等对美国威胁性更大的措施，表明北京并不希望事态升级，尤其是在中美元首峰会前夕，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傅方剑分析认为，习近平下月底访美前，中美贸易团队仲将持续谈判，但谈判过程往往充满博弈和斗争，双方的制裁和反制亦是博弈的筹码。俄罗斯国营媒体和多家媒体5号报道，叶卡捷琳堡无人机制造商乌拉尔德隆扎沃德公司负责人在车辆爆炸事件中身受重伤，目前在加护病房，情况危急。爆炸发生在叶卡捷琳堡郊外大伊斯托克村，奔驰车据报遭藏于车底的爆炸装置引爆，车辆几乎全毁。这家公司已生产 UPYR 吸血鬼食尸鬼系列攻击无人机著名，这类无人机被俄军广泛部署在乌克兰战场，用在打击装备和人员。公司负责人在2023年创立公司，曾向总统普京及俄安全会议高层展示产品，并经营拥有几十万订阅的亲战 Telegram 频道，为军方募款。该公司已遭美欧制裁，自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以来，几乎方面多次锁定俄罗斯防务、军工和相关人士。上个礼拜，另一名俄罗斯无人机制造商负责人及创办人亦在枪击事件中受伤，检方定性为行涉未足。俄罗斯将此类事件归咎于乌克兰相关行动，乌方对本次爆炸尚未公开回应。而在另一边，乌克兰媒体报道，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兹尼坦言，乌克兰目前并没有加入北约组织的机会。乌克兰外交部在基辅召开为期5日的年度驻外使节会议，扎卢斯尼在会中指出，我们非常了解北约，我个人用了近12年时间致力于比乌克兰符合北约标准， 每年都听到快乐，可惜是我们实际上永远无法加入。根据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如果北约此刻接纳正同俄罗斯交战的乌克兰，其32个成员国包括美英法等国将必须立即对俄罗斯宣战并直接参战，恐引发全面世界大战。因此在俄乌战火平息前，西方国家难以向乌克兰发出正式入盟邀请。扎卢兹尼认为，当前乌克兰真正需要的是导弹防御、太空科技等现代化技术，而这些战术部分北约成员国已普遍运用。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表示，由于电网崩溃，该国目前正经历全面停电，单是7月就发生了3次电网故障，居民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忍受着106华氏度的高温。官员表示，这次停电是古巴2026年发生的第6次全国性电网故障，但是7月就发生了3次。根据美联社报道，当地居民目前正遭受酷暑和空调短缺的困扰，很多人为了避开酷热的天气只能够睡在水边。美国法律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以旅游为目的前往古巴，但某些类别的访问是被允许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表示，美国公民可以出于探亲、新闻报道、教育、宗教活动、人道主义计划以及支持古巴人民等目的前往古巴。该公告还提到了长时间停电，建议美国人携带便携式电池组以及备用电池和不容易腐败的食物和水。大使馆表示，所有在古巴的美国公民或计划前往古巴的美国公民都应该了解情况并做好相应准备。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指出，多个涉嫌在台非法招募高科技人才的中国大陆企业，现在掩盖其真正的中资身份，然后继续在台湾针对 AI、半导体制造和其他高科技产业核心技术人员进行招募，涉嫌违法。当局展开多地同步侦办行动，由台北、新北等9个外勤调查处共同执行，共动员超过330名调查人员，搜索64处所，询问114人次。被点名在台非法招募高科技人才的企业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公司，营业项目涵盖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晶片设计、消费类锂电池生产等高科技核心领域。台湾政府多次指控中共在台从事商业机密窃取活动，上个月台湾高等检察署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和营业秘密法等罪名起诉一名台积电前高管，指控其将台积电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机密外泄到中国，并向法院求处7年有期徒刑。另外，台湾检方在一案中羁押了7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科技巨头辉达员工，涉案人员涉嫌将辉达的 AI 晶片从台湾走私到中国。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